刚才呢，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来谈到生命与认识神的关系。盼望到了现在的时候，弟兄姐妹应该就能够认识到，认识神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因为认识神就是生命。而且对于神的认识不仅关乎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也关乎到整个万有将来在最后那新天新地的那种光景中，至少用比喻性的言语，在那里仍然有豺狼，仍然有狮子，仍然有灰蛇。然而在神圣山的变处，这一切都不再伤人，不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所以这认识神是关乎到神他要整个在终极所要达到的那样一幅他在过去的永恒中就已经预先看见他所要成就的那美景啊，那以至于在那一天的时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到，在启示录第五章当中最后的颂赞啊，一切的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无论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或沧海里的，都在那里来将颂赞等等来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啊。所以呢这是呢，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到认识神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事实上呢，这就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们在之前更早的时候谈到神他把整个创造放在虚空之下啊，来经历啊，那而这其中呢，事实上啊，至少我深信这是关乎到他要让整个受造之物在这种经历中呢，当然特别是我们这首先啊，在基督恩典中有份的，也就是属神的儿女啊，来得以来认识这一位神。一个重要的渠道啊，那这个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在后面的时候呢再继续的发展。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已经谈到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永生，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说的，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那生命，这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一个属于神的生命啊，那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生命是关乎到对神的认识，因此当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追求对耶稣基督对神认识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实在而且不会走岔路的一种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只是像有一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啊，说追求的圣灵充满或追求某一种方式的那一种啊灵修生活啊，好像透过那样一种方法方式来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无论你用哪一种属灵的方式啊，不论是圣灵充满的方式，或者是神秘主义式的那种内在生活的灵修的方式啊，那或是一种刻苦己身啊那样子的一种苦行的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如果它不能把你带进对神真正的认识的话，恐怕一切都是徒然，因为它无法改变你真正啊借着对神的认识，而在那种认识中认识到我们自己所该有的那个形象和样式。因为神他自己的心意，他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塑造我们，特别是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份的，也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神他就早已预定了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你不认识他，你又如何知道你像他呢？对不对？好，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关乎到对这一位神以及基督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再是靠着一些空幻 一些所谓我们或者是自己人心一中想出来的方法，也不仅仅只是教会传统好像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如果它不能带你真正进入对神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只怕这一切都是枉然。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道路吧，这条道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也就是这个真实，这个真相，他就是生命。因为是透过他，我们才得以真正更多更深的去认识这位神。正是透过他在地上的服侍，透过他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的日子，以及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整个使徒和先知出来的教导，我们才有机会得以来更深的进入到对这位神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在对属灵生命的追求里，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个真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我之前更早的时候，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式去断定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实况，对不对？当看见这一个人，哎呀，服侍大有能力，哇，他一讲到很多人都愿意决志归主，哇，这个人他属灵的生命肯定是非常丰盛的，哇，这个人有圣灵常常的充满，大有能力，哇，他能够行神迹奇事，甚至能够医病赶鬼，哇，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很丰满。但正如同我们说的，按照马太福音耶稣自己的讲说，那些他们不是在主的面前信誓旦旦的，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他们又是在传主的道，又是有权柄来赶出污鬼，又是有圣灵的恩赐能力来行神迹奇事，但居然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我们要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信仰。很多的时候，在今天的教会，我们过于看重圣灵的恩赐，远超过我们看重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过度看重圣灵的恩赐以及它所带来那一种工作的果效，远超过于我们看重圣灵的果子以及他在人生命中的彰显。今天的教会，我们太以工作以使命为导向了，却没有认识到今天就教会的整体而言，教会在以弗所书这一卷教会的书卷当中，他给了我们对教会三方面的比喻。教会是什么？首先，教会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至于最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论到神的家，又有好多的话可以讲啊。我们常常想到，哇，教会是神的家，这是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家，哇，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可以享受在主里的爱，弟兄姐妹的彼此相交，有天父自己在我们这个家中做我们的父，我们彼此享受与弟兄姐妹与父神的相交。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家，对吧？是不是？
是。
我们自己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正好是有关建造神的家。我就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在这里提醒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说按照严格的意义，神不是为我们建造一个属灵的家，神不是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的家，神是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我再重复一次，神不是为我们预备了神的家，神不是为我们建造了神的家，神是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所以在我们传统旧有的观念当中， 神是为我们预备了神的家，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来享受彼此的团契交通和父神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不是为我们预备了神的家，神是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居所。
嗯，是的。
这个家不是为你我的享受而建立的。当然在这个家中我们是有这样子属灵的一种盛宴，在主里面彼此的团契相交，有主在我们的当中，但神的居所，神的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道理很简单，就好像在新约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是真基督徒，我说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的话，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脱离罪恶的，我们就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做成国度和祭司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正如同彼得所说，就是君尊的祭司的一个群体。而神把我们建造成为家，但是在这里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咯。家这个字，我刚才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提到过，神的一个安排，记得吗？那个安排呢，它这个字是从 oikos 加上 nomos 组合起来。啊，这个家 oikos 就是家 ，nomos 就是律法，但律法的字根它含有一种分发配置的，以至于。这个 oikos 加上 nomos 律法组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在讲到在一个家里面呢，去做一个分发配置的安排和工作。所以这个字被翻成安排。然后呢，这个 oikos nomos 呢，那也就是做 oikonomia 这样事情的那一个人，那个人是什么人？ Oikonomos 就是管家的意思。管家做的事情就是 Oikonomia， 就是一个家的经营管理，一个安排。所以从这些基本的之一，我们晓得教会就是神的家 Oikos。 在以弗所书我们曾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描写，因为保罗在那里当他向这位父屈膝的时候，他说到天上地上的全家或者每一个家都是从这位父得名，所以整个天地像是在神的面前像是一个家。因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由他而出的，对不对？那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我们再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提到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那严格的说，真正的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在新约我们刚才读到经文的启示，我们就是祭司的群体。耶稣买赎我们，把我们做成祭司归给神，所以我们像是一个祭司。那一谈到这些的言语，其实我们就知道要对他进一步的了解在哪里，在旧约，是不是？在旧约。那当时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然后在西乃的旷野当中，他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当然，这是在神对摩西说，如果这些的百姓他们愿意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把他们在万民中呢来作为祭司的国度，对不对？那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他们若愿意遵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拣选他们来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是一个中保的国度，对不对？那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当中，神按着他在山上神吩咐的样式来建造的时候呢，那他就建造了这个会幕。 他建造了会幕之后呢，是谁来看守这个会幕？是祭司，利未人，对不对？但利未人就一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他不是代表一个支派，他是代表以色列中的一种人。还记得那种人是什么人吗？
头生的长子。
头生的长子，对不对？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章讲到出埃及，十三章一开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在他出埃及的那一天晚上，神就把所有原来该死却因着逾越节的血，羔羊的血而没有死的头生的长子都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了。所以以色列中头生的长子都被分别为圣，归给神了。然后到利未记，到民数记的时候，当会幕立好，神就要以色列人被数点，对不对？他们数点了十二支派，但利未支派没有被数在其中，而是把约瑟支派打成了两个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这样子的时候，利未支派没有被数点在当中，那是不是利未支派就没有数点了呢？是的，在大整个民族的数点中是没有被数点，但随后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又吩咐去数点利未支派咯。还记得吗？神吩咐摩西将利未支派中凡一个月以上的男子通通都要去数点，数点完了之后又要去数点以色列中凡头生的长子，一个月以上头生的长子，不但要数点，还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记得吗？所以这两批数点的人是头生的长子名字被记下来了。然后呢，当时这一个利未人少了，那就是大概两百多个人，然后神吩咐他们每一个人用五十克勒的银子去填补，然后来补足了两边的数目。意思就是说，整个利未支派是代表以色列中头生的长子，记得吗？教会的一个名称就叫什么？叫做诸长子之会。教会在神的眼中就如同是众长子之会，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到的。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指路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诸长子之会的那个会就是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所以教会严格的说，它是代表以色列中众长子的一个聚集。当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众长子的时候，当利未人被数点，然后以色列众长子被数点之后，神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我就把以色列的众长子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现在呢，要把用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这一句话在民数记当中至少出现五次，神说我要把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长子。所以教会它就像这个利未支派所代表的，事实上他们就是被称为众长子之会，而神的会幕就是靠着他们来维护的。而且一切近前的来的外人都要把他致死，以便保持一个圣属的分别，记得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个概念。那换句话说呢，神他以利未支派也就是代表以色列头生长子的这一群人，把他们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因着他们的服侍，神他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明白这意思整个利未人他们是扛抬这个会幕的，对不对？他们不能用牛车马车去，尤其是约柜是不能够，因为那代表神的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要割下的子孙是扛着肩去抬神的约柜的所以换句话说呢，神整个的约柜他们的职责就是来守全这个法柜的帐幕， 啊，然后造成了一个阻隔，一切外来的人都要把他治死，啊，而以色列其他十二个支派呢，则环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换句话说呢，啊，这一些的头身的长子，从一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啊，神的帐幕，透过了他们，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与以色列人同在。当然，这个帐幕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在旷野当中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迦南。等到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地，然后神在他们当中拣选了一个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耶路撒冷，在那里来设定了一个至少在地上一个不再移动的圣殿，那而利未人也是在负责在这个其中看守的。这也是这个背景当中来讲到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就是神的殿，按照以弗所说的说法，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全身靠着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全身靠他的联络的合一，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啊，也就是然后我们持续不断的在被建造当中来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我刚才说到要提醒的一件事，就是说 oikos 这个家这个字，在新约还有它对应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家字常常被翻译成为殿，圣殿的殿。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去赶出那些在圣殿兑换银子的、贩卖鸽子的出去，他说不要把我父的殿作为买卖的地方，对不对？啊，那在约翰福音二章那里，不要把我父的殿，那个殿就是 oikos， 就是家，作为买卖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 oikos， 不要把我的父的家变成了买卖之家。那这个家什么家？这个殿，但我们明明知道他讲的是殿。耶稣自己在另外几次赶离这个，他说啊，赶他说啊，他说到呢，这个家这个殿啊，就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对不对？万民祷告的殿啊，这个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殿字原文也是家，在福音书当中。而这一节经文是引用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谈到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个殿在七十四译本以及希伯来文本身原文也是家，啊，这些都是我们从翻译本当中我们不能看出来，英文的翻译可能有把它翻译出来，啊，它翻成 house 啊，那但是我们俄本的翻译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家是关乎到神的殿的，啊，是关乎到神的殿。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作为祭司，那我们晓得祭司他严格的说是利未人代替头身的长子，他们代表头身的长子来作为祭司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来服侍神的殿，对不对？但是请问神的殿包括摩西所立的帐幕、大卫所建、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些圣殿或帐幕的被建造是为了祭司吗？是为了祭司的好处吗？不是的，对不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对不对？因为在旧约，在摩西在旷野当中，在神会幕还没支搭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住在一块，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住在一个地方，而神的会幕，可是那个会幕是和本翻成会幕，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相会的帐幕。那个会幕，那个相会的帐幕，按照出埃及记，那个相会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吗？在他们刚到西乃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住的营区，神的一个会幕 也就是他与摩西相会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吗？不在，他说是在以色列营外离营甚远的地方。换句话说，那时候神的会幕在离营甚远的地方，以色列人有事情的话，他们要出营走很远的路到那个会幕面前求问摩西，摩西再与神相会，再把答案告诉他们。可是当他们愿意来做属神的子民，愿意成为一个听从神的话语而成为祭司国度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直达了会幕。而这个会幕一旦达成，经过数点的以色列百姓就可以围绕会幕来安营。这个时候神的帐幕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他的云柱火柱覆盖他们，引导他们。而利未人就是在服侍这个帐幕，正因为利未人的服侍虽然有一个隔绝，但靠近的外人要知识，可是这一个帐幕的设立使得神的帐篷可以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圣洁的神可以住在属的非圣洁的以色列人中间。看到这幅图画，换句话说，这那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一样，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之后啊，那这个城耶路撒冷平安之城是神立为啊，把它设定为啊立他名的居所，所以以色列不管你在哪里，一年三节你必须要来耶路撒冷，神立为他名居所的地方来朝见这位神，而且不可以空手。而这个圣所圣殿也是利未人在服侍，正因为利未人的服侍，靠着祭司的服侍，以色列人可以来到这里，整个民族的罪可以赎罪，对不对？那这个圣殿的被建立，或者是这个会幕的被建立，是为了祭司的缘故吗？显然不是，对吧？而是神在他们当中借着祭司的服侍，神把他们建为他自己的居所。但这个居所这个家不是为了利未人的缘故，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换到新约的角度来讲，神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殿他的家，神又把我们做成君尊的祭司。那请问这个家这个殿，既然知道这家也是神的殿，是为了祭司的缘故吗？
不是。
那不是为祭司的缘故，是为谁呢？
全人类。
那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觉得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家，让我们在里面享受平安喜乐，享受神的同在？这是我们讲到神的家就只在停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醒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是的，神不是为我们建造了神的家，神是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以至于这个家是可以成为一个为了万民的，不是为了我们的祷告的，是不是？神的殿从来不是为了祭司而有，虽然祭司在这当中是首先享受神的福分。所以我刚才讲到这里的前提就是就是教会有了三个，在以弗所书当中三个预表，一个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这被招来的一群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个所在在希腊文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且是一个定居之所，是一个神固定要住在那里的地方。第二个表象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呢，按照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述的，基督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就将各样的礼物赐下来给他的教会，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事情要一直做啊，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在那信上同归于一。真道原来就是那信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 后只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不对？所以就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是在保罗的笔下，这个身体是已经建造好了吗？在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他后面随即的就说到，以至于说我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受异教之风的摇动，而是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凡是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以至于这个身体呢能够不断的在爱中建造自己。他用的时态表示是正在建造当中，换句话说，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也是在正在被建造当中，这个对不对？而不是已经造好了。作为神的居所，这个圣殿至少按照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像活石来到主的面前，按照希腊文正持续不断地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的意思就是属灵的居所，来成为一个祭司的群体，所以也是在被建造中。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刚才讲心腹预备整齐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开始，心腹被宣告预备整齐了。以弗所书这是第三个预表，这是基督和教会就如同丈夫和妻子，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教会在以弗所书三个预表当中，无论是神的居所，无论是基督的身体，无论是基督的心腹，也就是他用水借着道来要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作为一个无瑕疵的这个妻子，这三个比喻都表达在教会时代当中是不断在被建造，在不断在成长，不断在被预备的阶段当中。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整个的这一个角度里面要来认识到，在神他的安排他的计划当中。那所以这些都关乎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只有在这种认识中，我们才可以重新定位到底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当然你说是不是大使命，是的，这是主吩咐的，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大使命就是教会终极要有的使命，以至于主再来了不用传福音了，教会使命完成了呢？所以这地方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字义，就是教会这个词 Ecclesia。Ecclesia 这个字呢，我稍微简短的就是来介绍一下这个教会字义的这个含义哈。那事实上我们这边也有哈，我们找到第七个字好吗？好像我本来想今天谈不到这个信。
教会。
教会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 Ecclesia。这个字它呢按照 Strong 的字典啊，稍微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复制走过去。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 Strong 指出 Ecclesia 这个字是由介系词向外出来，以及动词 Kaleo 促请召唤也就是召这个字衍生字组成的复合字才衍生出来的。这个字为什么 Kaleo 称成促请召唤呢？因为这个希腊文字呢，它有起码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要给它取名叫做耶稣，这个叫做就是这个字要被召唤为，要被称为是这个字。然后呢，去邀请呢，也是这个字，当然邀请也是一种召唤了，对不对？一个王去召唤，去邀请人来。然后这个字呢，也是指着神召唤，也就是呼召我们的圣徒来的聚集。所以这个字呢，这个中文代表词的对等，我把它取名叫促请召唤，因为它有一种敦促请来，然后召也是有一种称呼唤这样子的含义。几个组在一起的，那对这个字呢，也就是呼召这个字，它的名词呢也被翻译成为呼召那它这个字直接表达的是一个向外招请 calling out， 啊，也就可以具体的表达一个群众的聚会，特别是一个宗教的聚集啊。那啊，就如同像犹太会堂或基督徒在地上肢体或天上圣徒啊，两者的共同体啊。那 Vice 呢，他指出呢，这个字呢是用于指希腊公民聚集而成的团体来讨论邦城中的事物，在旧约其实是一本呢，则用来表达以色列人的聚集啊。那这种的使用，这两种的使用在新约中都有使用过啊。比如说在新约中呢，使用希腊公民聚集而成的团体来讨论一个邦城中的事物呢，啊，就像使徒行传十九章用了三次，只不过那地方呢，这个字都没有翻成教会。第一次翻译呢，这个陈的方伯说，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这个聚集就是 Ecclesia 这个字啊。然后呢，在十九章三十二节啊，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聚集的人这个字就是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然后十九章四十一节啊，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那个众人就是 Ecclesia。 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这三次的使用是在希腊文化背景当中的那个使用，待会我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字也在七十四译本当中表达以色列中的大会，在新约中也被使用于同样一个一个群体，就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斯提凡在讲到旧约的时候啊，讲到摩西，这人曾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这旷野的会这个字，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这个字啊，在新约希腊文当中。那当然这个字也表达就是在新约中呢，这个时代中蒙救赎之人的团体啊。所以有了这些认识呢，我就稍微来讲解一下在古希腊人他们对这个字的一个使用。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在那里呢，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受到天父的指示说，你是那基督，是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这不是从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圣经中第一次使用教会这个字。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现在讲教会是什么，你想到的一定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块，对不对？然后甚至可能有个教堂，有一些主日的崇拜聚会。可是当那个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在彼得他所认识的概念中，那个教会是什么意思？绝对不是今天你我所想的这个教会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就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彼得所认识的教会是什么东西呢？他绝对不是今天你我认识的那个教会的含义。所以彼得的认识一定只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这个字在希腊文本身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在七十四译本中那个大会，对不对？那在七十四译本呢，他用了这一个字，而这个字在希腊文化当中它是这样子表达的。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呢，我们称作在历史上称作邦城文化。邦城文化就是说一个城市就是一个邦国，像雅典就是一个国家，斯巴达就是一个国家。那时候整个希腊半岛上可能有一两百个邦城，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有它的君王。当一个邦城有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个召集令，君王就会发出一个召集令。然后这时候城内不是所有的人，是有资格的百姓，基本上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城市的广场，或者是聚集在城门口，如果没有城市广场的话，他们聚集起来之后然后这个王会跟他们一同讨论然后到底我们应该要就是要做一些决定啊，或者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的讨论那这个聚集就叫做 Ecclesia。 然后聚集完之后就 任务结束了就会删掉，对不对？所以这是当时这个字使用的背景。所以教会从来不是只是指着一群人，只是指着这个聚集啊，衍生才指出的它是一群人，而且这个聚集始终不是只是为了聚集而聚集，是为了一个使命，为了一个目的而聚集的。好，那我现在呢用一个假设的比方啊来讲，来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很习惯的认为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门徒训练、敬拜赞美神，主再来了传福音也不用了，门徒训练也不用了，敬拜赞美神或许还哈利路亚我们唱到永远。那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从整个圣经的开始，神看一切都好，就唯有一件不好，就是亚当他没有遇见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亚当却又是作为一个预表指向了末后的亚当。整本圣经结束在末后的亚当基督终于有一个配偶预备好了。那我们问，那作为配偶，作为一个帮助者，终于配偶预备好是他帮助的工作的结束还开始？
开始。
那我们也解释了，那个开始是为了好有关将来在永恒中的服事，包括作王祭司，对不对？那我现在就从一个假设的一个故事里让你们能够稍微理解这个关联。这就好像假如说啊，当时在雅典希腊半岛当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文化上最强的就是雅典啊，然后呢武力最强的就是斯巴达啊。那我们假设说有这么一件场景发生，雅典的王突然接到情报，斯巴达他们现在正在整军精武，准备一年之后来攻打雅典，要征服我们雅典。那雅典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一个邦城了，一听呢很紧张，马上王发一个召集令，大家聚集起来，聚集起来，然后王向百姓宣布啊，我们收到情报，斯巴达王已经在那里积极的准备备战，预备一年之后来攻打我们雅典，把我们征服。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大家讨论决定之后，那我们就也要马上召集年轻人，然后来给他们军事训练，来预备好，等到他们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去应战，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招出来的，也就是这个 Ecclesia 他们有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们就召集人来啊，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召集这个大会，都是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人啊，把他们预备起来，然后开始训练他们，然后训练，等到终于啊，这一群人被召集起来的人训练好了，可以打仗了，然后任务完毕，大家解散回家，是不是？预备好了是一年满了，预备好了是要准备打仗的，对不对？
对。
教会就像是基督的心腹，又像是一个被建造的圣殿，又像是我们是不是说啊，我们建造一个圣殿，教会这个圣殿终于建造好了，建造好了，任务完毕了，圣殿建好才是这个圣殿工作真正的开始吧，对不对？而我们现在还是正在被建造中，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的意思，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如果真认识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我们今天以为是使命的使命，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门徒训练，无论是敬拜赞美神，它都是我们现阶段的使命。但这个使命的焦点是在于建造，因为教会三个比喻记得吗？神的殿，不过这殿神的居所还在被建造中，是基督的身体，不过这个身体还在爱中持续的建造自己，是基督的心腹，但这心腹还没有预备战旗。所以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门徒训练，都是在建造，在预备这个教会。等到有一天他预备好了，这个阶段性的任务是结束，可是他真正他被建造被预备的那个目的才真正要开始。 可是我们现在只看到的就是只是把阶段的任务当成了永恒的任务，等到这个任务传福音结束了，主再来了，任务完毕，解散回家，就好像那个军队终于训练好了，训练好了解散回家，不是真正预备好了，是他可以真正执行他被训练的功能，对不对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啊，这也就是是配合着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就在讲的话啊，神今天他把他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在创世以前就蒙神所造的人，这一群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他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中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他在那里预备我们每一个人，他在那里把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爱里连接起来，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来让我们像活石一样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主的家。啊，神耶稣也他以自己的用水接着道来把整个教会洗净，好在那个时候可以献给自己作为一个无瑕无疵的这个幸福，对不对？啊，那我们换句话说，在今天所带给我们看见，就神他是在预备我们。也就是说，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在往前不断的成长。可是什么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就要问这个问题，就要先问到那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对神真正的认识，因为正是借着这认识它展现出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属灵个人方面，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目标是很清楚的，那个方式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来不断追求真正对神认识的成长。而我们现阶段对神认识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什么？简单的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啊！而且是在圣灵的光照与引导下，借着圣经，因为圣灵作为保惠师被主差派而来，正如主所说的，他要来住在你们里头，他要叫你们想起我所说一切的话，要把你们带进真理，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话语，他把我们带进对神那个真正的认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作为教会的群体，就像保罗所说，他不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献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一个的活祭，而是要把我们整个献在神的面前，能如同像是一个活的祭，在这个祭当中展现出这个生命的活。你记得活这个字啊，演出来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祭的三个特性是活的，他用了希腊文用一个现在分词表达，是一个现在持续不断活着的一个活泼生动了的这样子的一个祭物。而这个希腊文的分词常常被用来描写神，当他描写神的时候，我们和本的翻译是把它翻成永生神。所以保罗彼得在那时候，当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他回答的这句话，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表达，就是你是那基督，是那现真持续活了的那神的那儿子。我们翻译成你是那永生神的儿子，希腊文是那正持续活了的，这正持续活了的也就是翻成活祭的这个分词一模一样。而这个字也正是我们如同活死的那个活，就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石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一个现正持续活了的道，我们翻成活泼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特性反映了这一位神，活神永生神的特性。而我们这个祭物也正是反映这一位神他的那一个永活的这个生命的特性。那所以作为不但是个人，不但是群体，都是在神的心意中要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好，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稍微就是简单的把今天所提到的就是稍微把它总结一下。至少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盼望弟兄姐妹能认识到，教会作为一个被召出来的群体，而且是带有使命的群体，它的使命并不如同我们传统以来所一直想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的使命就结束了，除了敬拜赞美以外，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位心腹预备好的时候，恐怕才是这个心腹真正开始跟成为一个帮助者来做的工作。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有三次提到铁杖，铁杖这个字，这个铁杖是源自旧约的背景，是在这一个就是诗篇的第二篇啊，讲到这个弥赛亚啊，这位弥赛亚神，也就是这一位受膏者，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要求我就把万国赐你做产业啊，你要用铁杖来将他们打碎，对不对？如同妖气打破，妖将打破这些妖气一样。那所以这是旧约当中铁杖来表达弥赛亚受膏者的权柄。这个铁杖在启示录用过三次，有两次是讲到这一位基督啊，两次是用在这一位，一次是在启示录的第应该是十一章吧，谈到那个异象中看见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不过呢，你看到那个辖管后面括号原文做什么？牧羊。然后在十九章的时候看见那骑白马的啊，然后呢他口中有这个出来两刃的利剑，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辖管后面原文做牧羊。但是他第一次的使用却是在写给七教会的书信，他说得胜的他们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不过辖管后面原文做什么？牧羊。所以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回应了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耶稣基督他作为君王，他呼召门徒来，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门徒这个意思就是学习者，就是学徒。一个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背景是君王，君王的学徒是要学做
君王，
而耶稣这一位君王，他是要来牧养他的百姓。他作为君王的权柄，正如同一个好牧人的权柄，好牧人的权柄是喂养生命，有权柄把命舍了，有权柄把命取回来。为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也为此他为我们三天之后复活，这是他君王的权柄。而今天作为他的跟随者，启示录最后让我们看见，我们既是神的仆人，要侍奉他。那个侍奉常常用在旧约其实是一本中表达对祭司对神的服侍，同时我们也是要做王直到永远，对不对？那但是这个君王不是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那一种，我们在人世间学到君王的概念，而是一种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是跟随他与他一同做王的啊。那以至于我们所承受的那神把这个万有啊和基督一同托付给我们，这真属于神儿女的，对不对？因此我们是带有一个使命和托付啊。神的恩召到底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常把那个指望想到只是我们在天上享受平安喜乐，永远无忧无虑，不再有罪，不再有死亡，可是却没看见神对我们的选召后面有一种何等深厚的一种期许，一种托付。因为整个万有要成为我们的产业，
是
不是啊？所以那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之管辖，却是交给了神所拣选的人。神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将他所得到的都派管理。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样子的一种，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是寄居的日子，在我们还有限的人生中 在教会的牧养中，我们当怎样预备自己，也怎样预备被你所牧养的群羊。你要预备一群人啊，就好像一个军事学院吧，你要训练一个人当小兵，跟要训练一个人当将军，训练的东西会一样吗？
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但今天的教会是训练我们的信徒，在将来是要做天国的国民，还是要将来要训练他们，有一天他们配得上跟随着羔羊，与他一同作王呢？我们有没有这种认识，以至于认识到神他自己的托付，以至于我们自己首先在这种认识中知道如何装备自己，并且也知道如何牧养群羊，预备他们，免得有一天见主的时候啊，神呼召我们是要做君王啊，我们还以为是做国民呢、啊、你没有那样子一种生命，你又如何去跟随他与他一同做王？自发那时候本应当是你的荣耀成了你的羞愧，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在这里的分享就只是一个开始啊，从认识神啊，来认识到这位神他到底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在教会他的心意为何，而关这一切都关乎到对神的认识，而对神的认识就是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在世如何度这寄居的日子。
是
啊，也正因为对他的认识，使得我们因着对他的认识，认识到他眼中的善，他眼中的美，他眼中的价值，以至于我们里面这一切的认识都改变了，以至于当我们面到事情需要抉择的时候，我们的抉择也跟以前不再一样，所活出来的我再也不一样。认识神就是生命，啊，所以这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并且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中，能真实学习到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深的透过神的话语进入到对主的认识中，在这种认识中我们被改变。然后我们明天接下来就要谈到一个很关键的字眼，那这样子一种生命，神是如何传达给我们的呢？你们说呢？神是如何把他的生命
透过耶稣，
那我就更透过耶稣基督是对的答案。但是神如何把他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传达给我们呢？
耶稣基督活了就是。
神如何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经由他的话，把他的生命传给我们呢？
我们活出来，
道成肉身。
啊，这个问题又。始终那个终结的答案还没拿出来，那就那个是什么？那个桥梁是什么？那个凭借是什么？
信
信信
信
啊！所以在这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借由信心，我们对他的相信啊。那所以我们明天呢，回到这个角度，我们把这个好桥梁好好的认识清楚，什么叫做信？所以大家可以没有听过我以前分享的，可以尤其在线上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回答自己一下，什么叫信心？我们把这个事情信心都当作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再解释了。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不是就是相信神就叫信心？那我们明天从希腊文这个字它的字义以及它相关字在整个新约当中所使用的，配合到教会一些的现况，我们再看看什么叫做信。因为在很多重要的质疑当中，尤其关乎神的属性等等，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国度、神的权柄，这一些东西都是源自于神的。对，那我们在里面，我们完全在被动的里面去承受这一切，可是包括他生命这些宝贵一切神的丰盛是透过什么渠道来传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唯一可能或许还可以称得上，如果我们还勉强说我们有一点点或许被称为主动的成分，其实连信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但勉强如果我们说有一点点参与成分的话，其实就只有在这个信上，信 是这个桥梁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对不对？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着，因为什么？是因着信。大家说，因为信。
因为信。
但不是因为信，只是因着信而已。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爱，所以是本乎恩。但你说圣经不是说因着信吗？圣经的因着在希腊文的表达，严格的说，它用的介系词是 dia， 就是经由信，而不是因为信，是经由信。差一次之差很大的，
对，
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得救了，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所以我们得救，但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渠道，是经由信，而这个信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那我们把这个信就留到明天作为我们开始探讨的主题，然后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去拓展，从一个字来看整本圣经，就如同我们今天从教会一个词，从生命一个词认识神，透过整本圣经来看啊，那啊，从一个字看整本圣经，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个字，慢慢你会发现这当中它都内在里面有一种很紧密的吻合在一起，给我们形成一个对神认识的整体啊。所以盼望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啊，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以不断追求对神的认识为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实际。
阿门。
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再看看主持的弟兄姐妹有什么给报告的。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是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哦，你让我们认识到认识你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认识你就是生命，因为认识你以至于对你的认识中，我们自己不断因着对你的认识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认识，包括对你的认识，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们本是按着你的形象样式所造，因着对你的认识就知道你在创世以前按着你的恩典所拣选的我们，在你的面前被聚集成为一个教会的群体，主啊，在这个你所呼召出来的这个群体身上，主你有何等丰盛的心意，你有何等的使命是要来托付我们，主啊，盼望这是我们在透过对主你话语的学习当中，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对我们的选召后面所带来的那一份美意，你在我们身上在这个呼召的背后所要带来的托付和使命，主要让我们能真正的认识，以至于在我们不但是自己在教会的服事中，哦，如果是做牧养的，在教会的牧养中知道如何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事你，来服事弟兄姐妹，谢谢你，愿主你看顾今天，哦，不论是在这里现场或是在线上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亲自的纪念他们在你面前对你渴慕的心和眼光，恳求主你自己差派你自己的圣灵不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出主你自己所要成就的工作，因为真是知道自从我们在主你恩典中在圣灵里蒙到重生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圣灵的殿，以至于圣灵在我们这一个身体作为殿宇的工作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彰显一个殿宇里面本该有的神你自己荣耀的存在，你自己荣耀的这种灵在，主啊，真是让我们常常被提醒，使得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中也应当彰显主你的荣，你这种灵在，主，我们也真是恳求主你，真是也借着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不断的借着神的话语来督促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以至于我们进入对更深对你的认识。谢谢你，愿主你真是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 接下去的学习，也感谢你，真是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平安的来度过在这里的学习。
阿门。
主啊，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哦这一次的学习，这一次的聚集，这边的会场，也求主你纪念在后面很多参与服事安排的同工，求主你按着他们所摆上的来报答他们。谢谢你，我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